第六颗，司监，监就是监令，司就是布施，有人要行布施事，有人却是监令不肯，好，那么造成两不合合。看第六颗，复次，须菩提，说法者能一切施，心不，那个字旁边你写一个，这是古字了哈。那么现代字就是一个竖心旁在左边，右边是吝啬的吝，一个文底下一个口，啊，写这个字会比较容易念，心不吝惜。那当然表示这个说法者很有福报，对不对？很有福报，他福报很好，所以他才能够施啊，心不吝惜。于是呢，你去看到一些道场，你会看到一些福报很好的师父，他也很慈悲，到那里他把他压箱子底的什么东西都搬给你啊，这个他也愿意送给你，那个他也送要送给你。可是你来这边想要听法的，可是这个法师却一直叫你吃东西。啊，一直带你去到处游览观光，啊，说啊，今天这个施主有这个应供的事情，你陪我去，啊，就带你去团团转，却不说法给你听，就觉得哎，这个师父怎么这样子？他福报很好，他愿意跟你分享，啊，可是你愚忠不去思维这因缘背后的深意，却看到他没办法满足你的要求，而听法人怎么样，吝惜不舍。你的供养事却做的不多，当知是为模式，而你愚忠又因为这样子去评价这个说法者的不够威仪，这是为模式。相反亦然，须菩提，听法者一切能施，心不坚喜，而说法人呢，令法不施，令法不施，啊，不愿意说法。那么这背后呢，可能也不是因为他不愿意说法，也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因缘不具足，于是他不讲。而这个布施，很多的人说我已经做了这么多的供养布施了，你为什么还这样子不愿意说？你心到底有多高啊？你到底要多少才够啊？所以记住哈，读这段文的时候啊，不要把过失完全归在你文上看起来错的那一方。在论上，如果你自己去读论的话，就知道龙树菩萨也是在批评什么？批评这个听法者。听法者虽然他一切能施，心不坚喜，并不代表他就是对的。你今天以为我拿这么多供养，然后呢来请法师讲经，而法师却怎么样，在你眼中看起来令法不说，于是你就会觉得他太高傲。可是这个老师可能心里是什么？心里说佛法不做人情，你今天给这么多供养，我反而不说，要让你学习到佛法是不能贩卖的，他可能是这个心意啊。可是你不了这个心意，你反而回谤说我做这么多供养，你为什么反而令法不说啊？那我今天因为讲了因缘，有些时候我相应了，我讲到哪里讲到哪里。可是当你们自己再回家听的时候，就不要评价在里面呢。刚好是说法人过失或听法人过失，不要这样子，两边都有他可能不如法的部分。所以你要去想，哎呀，世间因缘是有许多不说出来的部分，真的不说出来。你的误会哦，可能是千万年的。当你事后才知道，哦，原来当时他是这样想的，后面你怎么样就不能再挽回当时那一刹那的决定？所以知道一切因缘甚深呢，不可以表象来认定而已啊。所以这些过程是这样子的哈，所以我就不多说了啊。这是第六颗，第七颗是受不受供一双。复次，须菩提。天法人欲供养说法人衣服饮食卧具医药之身所需，说法人不欲受。他不欲受的理由是因为我太多了，你拿来我也没处再给出去，对不对？增加我麻烦，于是就劝你说你把它布施给另外那个道场啊。那这样子也会造成当知是为模式。我就要讲，我那天读这个孟生老和尚修行那本书，他提到一件事儿。他说啊，那个他有位弟子啊，来跟他讲说，师父，你有没有需要什么？我想供养你，你告诉我你需要什么。然后师父说，你不要了，每次来找我就问我需要什么，我不需要，我想成佛，你能给我吗？你能不能够给我赶快成佛？我要这个，我不要别的。我说我想成佛，你能够给我这个吗？ 不要每次来这边就只想到说好，对的，我会知道你很孝顺师父了，啊，想要帮师父满足这些稻粮缺损的这个问题，啊，他就把他教训一顿，教训出来以后呢，嘿，这位施主啊，到别的法师那边告状，别的法师打电话给孟山老和尚，他说孟老啊，您福报好，麻烦你也洗洗你的金口，我们需要有人供养啊，你跟这些施主都讲了，这么这师父人不要供养，只要成佛。那您稻粮够，您不饿死，我们会饿死啊！你让这些施主都不来供养了，我们怎么办呢？那他也回话过去了，他说啊，你好好办道。如果你没有稻粮，那是韦陀菩萨的过失，不是施主来不来的问题。如果你饿肚皮了，你到佛堂去拜佛。你是出家法师，你是人天师，你有权利跟韦陀菩萨，你呵斥他，你不应该怪我说这个话，我说这话教训弟子本就应该，你怎么还回来告诉我不应该向弟子这样的教训？所以你看啊，在我们佛教界、啊、这类的事情，你看亏他老人家愿意说出来啊。其实我们在小道消息彼此口耳相传之间，多少这种事造成所许多学法的因缘错失掉，造成传是非比学第一地的心还要切，造成佛法不止的任何人的团体里面有这么多事儿，就是因为这样，不是受不受供的问题啊，不是受不受供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我受也有人说话，我不受也会有人说话，信不信？就是这样子啊，不是因为他不受才会有人说话的。所以这些因缘呢，背后太多你知道不知道的因缘，所以如果你因为这样子就错失了学般若波罗蜜的机会，你于中看不到般若，看不到第一谛，大家心不是追求第一谛的，只着在向上去分别，如果来这边总是在道场搞分别，那么你于中就错失了太多学习般若的机会，当知是为末事。须菩提，说法者欲供给听法人衣服乃至自身所需，听法者不欲受之，两不合合，不得殊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当知是为末事。讲到这，我也不妨讲一件事儿。上个礼拜一吧，就以为王师姐、啊、她就连着两周就带了孟山老和尚的书要来跟大家结缘，对不对？可是礼拜一我忘了在课堂上讲这个事儿啊，说他有这些法本要跟大家结缘，于是大家就课后就大家回去了，他就在那边很努力的要跟每一个人结缘。他事后发了一个简讯给我，他说啊，我课前就跟你讲过了，我有这些书要跟大家结缘，可是你却在上课一句话都不愿意说啊。我当然听起来是觉得他有点埋怨我不为他说这句话，然后呢他还说了，他就看到他我亲耳在课堂上听到他讲这句话，他说不要以为瑜伽师论才是书啊，这本东西也很好啊，他完全没有批评瑜伽师论比较好或不好的问题，他只是很想把那本书送出去，因为他真的认为这本书很好，这个老和尚的东西真的不错，他真的很急的，我了解他的个性，他是这个意思。可他说那个话就有人听起来是不同的意思了啊，于是他就说了啊，某某人走过去之后一副犹豫不决不想接受的样子啊，有些人过去根本不屑一顾，他说啊，这些人都还是我班上很努力的人啊，当然他所指有人，我不讲名字了。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呵斥他，他来的时候我还是要跟他讲这个话的。我说你这个结缘的法本不是我课堂上我指定的参考书，所以我不讲本来就应该的，而这是你自己发心，我有没有去为你多说一句话，那是你自己功德具不具足的问题，不是我愿不愿意为你说的问题。你努力跟别人结缘，本来这就是人家自发的心嘛，别人可能我有了嘛，对不对？所以或者我没有，而他可能是我们班上非常非常有宽容心的人，他说 别人先拿了，我还你拿嘛，啊，拿了有剩了，我再向你请嘛。如果万一没有了，我自己去买就好了。因为我常常听到廖老师在课堂上谈到这位老和尚，我当然知道这位老和尚的东西一定不错，可是我愿意让别人先拿。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算足分来。如果他是超量的，第一次就拿足来了，我一定会当场公布，让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一本，对不对？看一看自己不要的，也可以拿回去跟别人结缘。因为我家里书也太多，或者我突然发觉，哎，这个我读过了，我家里刚好有，于是把它还回去了。还回去也并不代表我不在意，或者是我低贱，我看不起这本书啊。每一个人怎么做怎么回应这件事情背后有太多你不了解的东西，如果你只是一昧的认定我这样子评价是对的，于是你心就生退心了。这个是有过失的，这是有过失的。所以每一件事情如果你看不到因缘，你就是不能够受学般若波罗蜜，就这么简单。表示你用成见在生活，你用成见在洒扫应对进退，你对人事物都没有看到实相，你心里面有没有追求真理？你只是顺着你的执着，认为一件事情该做，我就这样一定要去做。如果有任何违顺的因缘，别人不对，我才是对的。你是学做凡夫还是学做圣道？这些事情就是关键的所在，就是关键的所在。啊，第八颗，根利钝一双，根利钝一双。说复次，须菩提，说法人易悟，啊，听法人暗钝。当知是为末世，也就是说啊，并不代表听法暗顿他就是不受教的人。你看哈，像这个周立盘陀戒，在经上表现的他非常暗顿，对不对？可是佛是多么高明的人，对不对？他的师兄教他很多的法门，可是周立盘陀戒完全不受用。佛陀一出现，就教他好好扫地。对不对？你法句记不住没有关系，你就专心扫地，每天一醒来就记得我要扫地，啊，扫扫扫扫扫扫，功德做足了，业障消薄了，一念就发觉扫大地跟扫心地是一样的，而且树叶不是今天落了几个扫干净，明天就不落了。于是他就悟到了不放逸行的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于是他也会开悟啊。所以一个人用什么因缘，他在这个因缘上是钝根，在另外一个法行上他是立根呢？啊，不信我们去扫地会不会开悟？我们扫地扫一辈子不会开悟的，我们在扫地这个法门上我们是钝根，对不对？你会在文字上面去分析做科判，那你很了不起，你在这个地方立根，可是在扫地上钝根。请问你比周立盘的觉谁比较厉害？人是大阿罗汉，阿万三华哥，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你怎么可以？龙树菩萨可以说他们，我们凭什么说人家是钝根？所以不见得义务者对，那是要怪你自己。哎呀，说法不没有善巧，你讲的都顺自己的意见。我是阿内哦，我这样子学，我能够懂。我阿内尽力讲，为什么你们不懂？那表示我没有看到你们的根基嘛。对不对？我老是用我自己比较利的方法去教给你们，没有看到顺你们机，你们能够相应的方法，我没有找到这个部分，于是两不合合，我又执此为真实，当知是为末世，反之亦然。须菩提，听法者亦悟，啊，说法者暗顿。于是听法者说：“哎，这个师父怎么老说这么浅的东西？不能讲你比较精彩的东西吗？”啊，讲你让我听不懂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你听吧，老是听不懂的东西干什么？啊，这样子两不合合，令一切学法的因缘错失掉了，不得殊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当知是为末世。啊，当知是为末世，这是第八颗。第九颗，知不知金的次第一双。复次，须菩提。说法者知十二部经次第一，所谓修多罗乃至优婆提色，而听法者不知十二部经的次第一，当知是为末世。这段文在法云禅学院的课判呢，叫做知不知经的次第，显然是这个说法者非常了解学法的次第，好像有这个表面上的意思。 可是龙树菩萨他怎么解释这段话？他说啊，这个说法者是一个诵经师，不是个解义师啊。那你们保留这个意见，那我先讲自论的意思给各位听。他说这说法者啊，知识而不尽的此地。我讲一个学长跟我讲过一个例子。他妈妈是天主教徒，每天上天主教堂，每天会做固定的弥撒功课。所以啊，他虽然回了家之后呢，我们那位学长就问他妈妈说啊，妈妈，你们每天在做功课都是做什么功课？他说我哪知道，我出门就忘了。好，他出门就忘了。可是他说我有个本事，今天弥撒到哪里，牧师把这个神父只要每次讲到什么地方，外面有新人来，他立刻就把圣经或者把功课那一页翻到那一页。各位如果有到道场去做早课，你如果出入到那个道场，那个道场那个课诵本都有一个共用的课诵本，对不对？我们课诵本都不是固定的一本，不是那个道场特定编的，都用共用的课诵本。于是有些抉择要翻来翻去，这个唱念是这一页，下个唱念到那一页。老餐啊，在那个地方的老油条，就根本全部会背了，对不对？全部都会背了，可是他不解意，不解意。可是不解意的人却很在意什么？在意次第要如法。这个时候有这一段，下一次要讲真的，他很在意这个东西，要求每个人都要照这个次第。可是他不解释那个内容给人家听。这是龙树菩萨在自论里面写这段话的意思。可是你也可以做另外一个解释。如果说法的人非常在意，你要先学这样子，再学这样子，再学这样子，有他的一道门堂，对不对？可听法人来跟你就要请这部论，肯请这部经，要请你为你解，为他解说，可是你却不愿意讲，因为违背你的次第的要求，对不对？啊，两个都这么硬，那怎么办？两不合合嘛。啊，所以不管是诵经师解义师的问题，或者是有人要来拜忏做法事，有人就要来听法，那么这个住持的法师，有人就擅长法事，对不对？有人就擅长解义啊。如果跟请法人心意不合合，这个学习法的因缘不是拜金忏不对，不是只有听法学法才是对，如果两边都有注重啊，你才能够在法行信行当中找到平衡道。有人学法理性比较强，可是不愿意拜忏，不愿意做法事，于是他心在宗教情操的部分就比较弱，也不愿意比较从众。你如果没有从众的心，你心就很硬邦邦，你就变成独行侠，最后呢可能堕到偏自行的二乘道，菩萨心发不起来，因为你不愿意退让你的心意。这就是这段文所说的啊，所以不管从哪个意思去解释，也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说，说法者知十而不精的次第义，所谓修多罗，修多罗就是精啊，中间当然有一个毗奈耶，优婆提舍就是论。优婆提舍呢，又可以分作两种文体，我曾经也讲过，摩达里迦跟阿毗达摩啊，所以这个就是论的意思啊，论的意思。那么听法者却不知道这个十而不精的次第，于是到这边没有办法跟这说法者相应，当知是为魔事。那么听法者呢，就会不知啊，就是得不到法位，他就离开了。反之亦然，听法者知十而不精的次第义，而说法人不知十而不精的次第义。那可能说法者是一个残盒子，他不依次第说法，他乘兴而说，对不对？他可能心意已经到那里了，他何必要依次第？你看楞严经怎么讲，初地跟十地不二啊，二地即七地，八地即九地，你一地一地义不见得要照次第说的，对不对？对机乘性就说了，听法人是矮板的，他反而比较钝根。那么看那个台上上座者所讲经的什么外国奇抓那个气得摸到背啊，那你在你公司没挖个，到底谁不知道？可能是我不知道，对不对？可能是我不知道，所以我们见不到的事情太多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之故造成两不合，不得令这个法会成就，这样就叫魔事因缘。好，这是第九颗。好，再来看第十颗，具不具六度一双。好，复次， 须菩提，说法者成就六波罗蜜，听法人不成就六波罗蜜，两不合合，不得殊胜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当知是为魔事。意思就是说啊，说法者已经具足修，不管是四六度或理六度，他已经有正量了，可是听法者没有正量，于是就感觉到他所说的道理太高深太玄妙。为什么？他经验跟不上，没有相应的经验啊，没有相应的经验。这个道是还蛮常见的，可是呢，如果听法人在这个时候就起了对这个说法人的亲仰心，把这个说法人视为如佛一样，然后呢一直不断的每次来，一直不断的闻熏习，等有一天他的业障薄了，功德具足了，六度熟了，他来这边虽然听不懂，可是他愿意护法啊，不扰到人心，让这些法会的因缘常常成就，自然而然有一天功德具足了，他也会相应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愚中就一直觉得哎呀不相应好苦哦，对不对？我为什么这么钝根，老是在里面自己心生怯弱，老师也没有骂你，然后你自己每次都在那边对号入座，那这样子就造成两不合合，令你学法的心不能够勇猛精进，当知是为魔事。而反之亦然，听法人六度具足，而说法人不具足。你说为什么有人说能够讲经说法，能够解义的，可是六度不具足？因为过去生他会成就啊，对不对？心不成就啊，他的定力不够，他的威德不具足，可是他的慧，他的文思具足啊，所以他可以报告他的心得，还能够为我们解义。所以呢，各取所需，他在我们这个学法的因缘当中呢，他要学习心能够安定，让六度四相的修行能够具足因缘，他这一生来可能是为了这个事儿，对不对？好，那么有些人他可能过去生修行很够，可是解义不够，他有正量，可是他不能够自作证，他不能用经论来应可自己的自证量，所以他来寻求这个六度不具足的说法人解义，他于中就听到道理，于是他可以自作证，对不对？所以各取所需啊，如果你用自己觉得我比他优秀的特质而评价于他，令这个法会的因缘不具足，而这个不合的因缘就是模式因缘。好，所以正反面说都有各种的可能性，所以学这一品经呢，让我们心要宽一点，让我们更警惕我们今天对外境的分别，对别人的看法可能是成见居多的，或许不如是也没有关系，我宁可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佛，用常不清菩萨好好的端正自心，努力学习。所以不管对方提供的是顺的或逆的增上因缘，你都一直不断的把一切境界当作敦品向上的因缘事，你尽管超越向前优先成就，不会有人说啊，你招给你别冲上，招给你只要不夸耀其事，对不对？还是保持常停修学，你的功德会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不会有上限，不会有上限的啊。这个是第十颗。好，第十一颗是讲六度的方便力。方便力的意思就是权巧啊，他有权巧，他有对机的权巧的施设减责，可是另外一方呢却不能够体谅他行方便的权巧事，所以造成模式的两不合合。文是这样子，复次，须菩提，说法者于六波罗蜜有方便力，意思就是说他会判断状况。那么有些人他会劝他修六度，有些人修六度修得太勇猛了，他反而会呵斥他，这就是方便力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而听法人就不了解这件事儿，为什么这个老师劝人家不要修六度呢？为什么他叫他不要修六度，反而叫他劝他去闭关呢？反而劝他去拜忏呢？他明明来这边是要听法的，可是他就呵斥他不要他听法，要他去拜忏。于是这个老师他愿意修智慧，可是他反而逼他回去学戒或学定。你不了解背后的权巧施设的这个说法者所观的因缘，可是你却不了他的因缘，批评这件事儿，令这个法会的因缘不具足，那么就有两不合的过失。所以他说听法人于六波罗蜜无方便力，为什么？他是在向上求六度，而这一位说法者呢，他对六度有止观， 他会用三昧力观察因缘，他会有判断。所以他所做的判断他也不方便明说，而听法人呢与着相的六度上没有方便力，所以他不了这样的因缘，所以造成说法听法者的两不合合事，不得殊胜般若波罗蜜与乃至正因念，当知是为魔事，而反之亦然。听法者于六波罗蜜有方便力，而说法人却着相要求六波罗蜜。那也很可能反过来，说法人看到六波罗蜜对于事相当太方便了，乃至于到了随便的地步，于是说法人反而要求他一定要严格在相上具足行六度的事相，于是造成两不合合，不得殊胜般若波罗蜜乃至正因念，当知是为魔事。啊，这是第十一个因缘。第十二个，曰得不得陀罗尼一双。复次，须菩提，说法者得而陀罗尼，表示说他已经能够总持三藏十二不净的法义。那么听法者呢，无陀罗尼，就是说他只是偏执一边，他可能比较喜欢这个别教的道理，可是你却为他说通教理，于是他回过头来说，啊，法师啊，你为什么老是说空呢？应当无二才是对呢，应当空跟不空两边都要具足才对啊。可是这个听法人不了解老师是一个得陀罗尼的人，他虽然讲般若经，可是他缘聚一切法，是不是这样子？缘聚一切法，所以呢他就认为，哎呀，应该要学华严才是对的，讲般若是不对的，你不了解般若跟华严根本是一部经啊，根本是一部经啊。这个就彼此造成两不合合了，那这样子心意不能够相容啊，不得殊胜般若波罗蜜乃至正因念，当知是为魔事。反之亦然，听法者得陀罗尼，而说法者无陀罗尼。无陀罗尼的意思也不可能说法者是错的，也可能是说法者认为说，我们今天应该要在藏教的部分的法相要多具足，我们今天有些时候要乘信说，反而呢让很多初修的人在听法的时候呢，对于乘信而说，在法相部分没有打好根基底子，所以他反而呢很着相的、很严格的在文字上爬书，要求大家随着他在法相上这样爬书。而那个得陀罗尼的人觉得说，哎呀，这样太着相了，我们应该放宽空间去解释他，对不对？不要那么着相在文字上爬书，于是两者就造成不合合。不得殊胜般若波罗蜜乃至正因念，这也当知是为魔事。好，这是第十二个。第十三个，欲不欲受持一双。复次，须菩提，说法者欲令听法者来殊持般若波罗蜜读诵乃至正因念，而听法人不欲不欲受持，不欲殊持般若波罗蜜读诵乃至正因念，两不合合，不得殊胜般若波罗蜜乃至正因念，当知是为魔事。这是一边，对不对？说法人要听法人受持，可是听法人不愿意受持，听法人不愿意受持这件事儿。那么反之亦然，听法者欲殊读诵说般若波罗蜜，说法者不欲令殊般若波罗蜜乃至不欲令说，两不合合，不得殊胜般若波罗蜜乃至正因念，当知是为魔事。就彼此就会对立的，心意对立了。好，这一大科的第十四个是最后一个，离不离五盖一双。复次，须菩提，说法者离贪欲嗔恚睡眠吊毁疑，而听法者贪欲嗔恚睡眠吊毁疑，当知是为魔事。意思就是说法人呢，他完全常在三昧中住，他心的远离五盖，后面的贪欲嗔恚睡眠吊毁跟疑名为五盖，也表示说这个说法者常在三昧中住，他没有五盖的缠缚。而听法者呢，听法的时候呢，不是落贪欲嗔恚睡眠吊毁五盖具足，或者其一，或者是无法具足，当知是为魔事。所以说法人在那边一直不断的很兴奋的，一直不断的自己在享受法义，在那边以说法为乐，可听法人根本不受教。这时候呢， 说法人或许应该说点笑话，或者把那个人根本叫醒，叫他去好好的洗把脸。这些事情都是拳脚方便应当要做的事。可是他如果暧昧在三昧当中，或者暧昧在他要把他说的内容要讲完圆满，那么未免太着相，着在说法的相上，这个也是两不合合的因缘。那反之亦然啊，反之亦然。听法者离贪欲嗔恚睡眠吊毁疑，而说法人呢却五盖很出众。像我那一次最后一次听修祖成弟在清凉寺吧，我们有30天的禅修，妙老也不是每堂每支香都会来陪坐啊，可是他大概早上那一两支香他大概都会来。那么有一次我的座位就在他因为他都在最后面，那我那支香可能喝水喝太多了，于是我就起坐去尿尿，去看到妙老他啊，龟梁那敲骨啊呢，其实已经打瞌睡了啊，我可以看得清楚，已经他不是在定中，他根本就在打瞌睡了。我心就生悲悯，可是事后有另外一个学长就说，这位老和尚到底有没有修行啊？我看他没有得定嘛，根本就是打瞌睡嘛。我说师父他很累，让他坐着能够休息对他来讲是必要的啊，否则晚上啊不是下午那堂课，因为他都是下午1:30那支香要去讲经嘛，啊，让他这堂课好好休息一下，他纵使再怎么累早上永远都是3:00不到就起床，他一定要做那第一支香，他老人家是非常重视那支香的。可是到了第二支香的时候他就体力不支了，就在那边睡着了。你心中什么想法？所以这个老和尚没有修行凭什么来主七呢？你如果心中这样想，你对吗？你了不了因缘。你今天调伏五盖，睡觉也是调伏五盖的方法，你一定要求他躺着睡还是坐着睡？他能够坐着睡表示他意志力是撑着的，对不对？他陪着我们在那边加持我们，能够在那边好好的禅修，你有了离五盖的一种殊胜，你应该好好的自己赶快上路啊，赶快上路。师父是怎么样子干你屁事？为什么不要塞准 MK1 总有这么多事情让你嫌弃让你看不起，于是你自己呢自己退转因缘还怪到别人上，这就是一个因缘。良不合不得殊胜般若波罗蜜乃至正因念当知是为模式。好，这一课呢是约听者说者这一对呢彼此心意的不合合，而形成了学习般若精进的因缘错失掉了，所以这两边都有过失的啊，两边都有过失的。而在此呢广说有14件啊，14类的因缘。那么底下呢有2件是只是老师就是说者这一面他的错误所造成的模式啊，所以底下呢在冠科版说偏明思维模式，就老师自己的心意不对而造成听法者错失了学法的因缘，所以这两个都单纯只是老师说法者部分的过失啊，请看这两个。所以约数来讲的话这是第15科了哈，对，15科，这15科虽然是第二大科，你不要做12之1也可以哈，不要做连续法数的第15个两不合合适也可以啊。它的文字是这样子的，复次，须菩提，书是生般若波罗蜜乃至正因念时，或有人来说三恶道中苦哦，三恶道中苦聚，汝何不于是生尽苦入涅槃？何用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好，他的意思是说啊，他意思是说，我们在学法的过程当中啊，会上就来了一个人跟你说这样的事儿。他说啊，你看哦，我们今天呢、在这边学法，不见得今天就能够见到啊。如果我们这一生不见到，那我们下三恶道的因缘是有的。哇，为什么要在那边学大乘菩萨道？为什么不赶快去听37菩提分4念处的这2乘法？赶快生尽苦边入涅槃，对不对？还在那边求空愿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干什么？这样的哈，就是谤了大乘教。于是这个人是在大乘的法会当中学习般若波罗蜜的，可是你却在那边为他讲说三恶道苦，令他生出禁不畏的心，而劝他赶快学尽苦之道入涅槃，而退失了大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 菩提心，令他的心生不和合，不得殊生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当知是为魔事。这倒不见得是老师说的，而是有人来说，对不对？意思是说，你去一个大乘的法堂学习大乘的般若波罗蜜，可是你却听信了来与会当中，可能他是个老参，对不对？他表现出很多修行的威德，于是你就课后向他请问，你向学长请问，这也是一件很像法的事情，这是不错的。可是如果你刚好问到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也真实在他的种性就是这样，他也在这件事情上很有修，于是你就起了一个清养的心，而就在此这个法会当中退失的学习般若波罗蜜因缘，这就是这一件第一件事。于是你就因为这个人来跟你说三恶道苦，你生出了退失菩提心的因缘，而令你在学般若波罗蜜因缘当中错失掉了，这个是一件魔事，这是说这件事情的人的错。可是听的人难道没有错吗？你听信了也是你的问题吗？对不对？表示你的不定种心相应嘛。好，这是这一科的第一个。第二个，有人来赞天的殊胜，他说啊，复次，须菩提，如果我们有因缘来在一个法会当中学习般若波罗蜜，就是学习大乘教，可是呢殊世生般若波罗蜜受持读诵说正一念时呢，就有法会当中有一个人来，他也很有修行，禅定功夫很好，他来跟你赞叹说啊，他修行当中啊，看到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样福报殊胜的境界，他还跟你赞叹他的禅定的正量，就是赞能够真正如实称叹这些功德的人，表示他的禅定功夫是有两把刷子的、哦、他不是没有功夫的。他为你赞四天王诸天，赞三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天，就是初禅了、哦、前面就是六欲天，从梵天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天，就是无色天的最顶了。那么为你赞初禅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定，前面是赞果报，赞初禅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定是赞因地行，就在跟你赞禅定的因果事，就跟你讲，哎呀，禅定的因地行能够证诸喜乐，离苦的逼迫，果地的福报又是这么殊胜，来跟你讲这些事情。作是言，善男子，欲界中受五欲的快乐，色界中受禅生乐，无色界中受极灭乐。为什么？因为受想不起了，所以他的极灭乐是比色界更殊胜的。他说这件事情也是无常苦空无我的，我都已经修行到禅的功夫这么好了，对于三界的受用境界乐的事情因缘是这么遍观一切了，我都不稀罕这些事儿啊，我也认为他是无常苦空无我的，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这些三界事呢，无非都是变化啊，变就是变化，静就是无常，善就是非常性啊，性自离啊，灭相如何不于四身中取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道，何用于这世间当中受诸生死种种大苦，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干什么呢？别忘了前面的因缘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法会上是学习大乘啊，可是却有人来为你讲诸天的果报因果的殊胜，而告诉你我已经证到这样的量了，可是我都看不起这样的事哦，我现在努力的在求四果乃至辟支佛道哦，啊，何必要在这个大乘道上中学习世间法，在这边生死流当中受种种苦，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时候成就又不知道，令你的心生退屈了。于是呢，你就跟原来求大乘法的心不合合了。你听信这个人的说法，这个人说法居心怎么样？或许他没有恶意，可是你听者有意，你自己也学得很痛苦，于是你就借这样的话，对不对？于是你就退转了，于是跟你的出发心就不合合了。那么你就令这个法会学法的因缘错失掉了，不得殊生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当知是为魔事。当知是为魔事。好，这是法云禅学院讲的两件事，就是你在学大乘法的时候，刚好碰到有这样子的两个人，一个人来跟你讲三恶道苦，令你修出离道；一个人来跟你讲，诸天虽然很乐，可是出离道还是毕竟清净的，赶快证涅槃，不要修大乘。于是你就退失了学习大乘般若波罗蜜的因缘，于是呢，你就听信了这样子的说者的话，你令心退转了，这就是魔业因缘，这也是属于一个两不合。不过这两不合是谁？ 你不是跟老师两不合，前面14个跟老师两不合，跟说法者两不合，这个是你今天跟你的出发心两不合。你原本动机是学大乘，后来因为同修道友的这么一段叙述，你也信以为真，于是你错失了，退转了你的出发心，你的前后不一致，你自己前后心不合合，这就造成模式因缘。好，这两个算是一类一类。好，底下又有五件事。那么冠科版他说啊，崇明师弟就是师徒啊，心意不合合，有五颗啊，有五颗。所以不了解为什么会把这穿插在这两件事情啊。作我来说，其实是不需要分这些大科的哦。不过他的文体的确也是这样的分开是好了哈。啊，接下来有五大科 ,17,18,19,20,21, 啊，这五个都是属于这一类。好，我们来看看616页这段文。复次，须菩提，说法者一生无累自在无碍，而听法者多将人众，就他的眷属因缘比较复杂。当他要跟老师一起，因为当时佛陀是带着这些常随众在恒河两岸跑来跑去，对不对啊？到处受供，到处受人家请，走到哪里待在哪里。可是如果你啊是有家属的，你是有眷属因缘很多的，乃至于你有生计要照养的，你就不能够常随嘛啊，于是就造成了不合合的问题。那么这个说法者他也没有顾念到你的听法者有这样子的事情，也没有照顾到，他说选的这个场所可能没有办法供养这么多人的道粮，所以也就造成很多学法的因缘不具足。所以你看啊，世尊心里面又要顾虑多少事，他要受供的时候呢，他要到一地的时候呢，他顾虑到他后面有1250人众这样子的长随众啊，所以他决定在这个地方要不要开讲啊，开讲他需要照顾到的因缘实在是非常多的啊。所以他说啊，说法者一生无累，他或许自在无碍，他随处可以停下来随便要讲随便不讲他都 OK。 那么吃饭的因缘也不要考虑那么多，可是听法者多将人众，他的眷属因缘比较复杂，于是就造成了考虑的因素不一样，于是说法听法者两不合，令这个学法的因缘错失掉了，不得殊生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当知是为模式，反之亦然。听法者一生无累自在无碍，而说法者他需要考虑到这么多人众的问题，于是呢彼此的期待两不合合，不得殊生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当知是为模式。好，这是我标的第17颗了。那这是第三类的第一个，乐不乐众聚一双啊。那么这里的第二颗是随不随意。复次，须菩提，说法者如是言，汝能随我意者，当于汝般若波罗蜜，令书读诵说正一念，若不随我意者，则不于汝。这有点威胁哦，你照我的意哦啊，去做什么什么什么啊，就使唤一些跟说法学法无关的事情啊。他或许是为了要考验他啊，就像当时马尔巴考验密勒日巴，盖茅草屋可能跟学法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他就要磨练他的意志，让他修饰家行也不一定。所以这个老师可能就是叫听法者去做一些他可能认为跟听法无关的事情，于是跟他讲说，你随我的意我就跟你讲，你不随我的意我就不跟你讲。于是呢这个听法者就觉得说，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子要挟我的，对不对？我愿意学习听法，你应该直接跟我讲了。于是这样子的了不合，不得殊生般若波罗蜜，读诵说正一念，当知是为模式。那么照文来讲，虽然这边将这样一个副次，可是我觉得这个文可能这个副次要拿掉，因为意是跟前面一样啊，因为它是相翻的另外一件事情。复次，须菩提，听法者欲得追随如其意，而说法者不听。说你不必什么事就听我的啊，对不对？可是这个听法者说，你有什么心意我都照做，他不断的去揣测上意，可是听法者不听啊，不愿意他这样子，两不合而造成不得殊生般若波罗蜜，就是这法会因缘就错失掉了，乃至正意念当知是为模式。照前面的文体来讲的话，因为前面是说说法者欲令听法者随他的意，而听法者不见得会受，对不对？而后文这边呢是听法者欲随他的意，而是说法者不愿意他听哦，所以我认为这两段算是一颗了哈，算是一颗。因为这个冠科版也是这样子 观光板，啊，对，对，这算是一颗，啊，墨学认为把这个复次拿掉，这两算是第十八个，好，底下第十九个复次须菩提，这一颗叫做为不入位力养一双。复次须菩提说法者，欲得财力故，他因为一位名闻利养的供给的关系，于是呢，他到一个地方受请法去讲经说法，啊，与波尔波尔蜜令书持乃至正一念，可听法人已是因缘故不欲重受。他说啊，哦，原来达赖喇嘛来台湾，他抱走台币那么多钱哦，嚯，哦，他是来这边抢钱的。于是他说，这样的和尚说得清，没有道理，我不听，不欲重受。有人就一样因缘就不去听法了，这样子就让这样子两不合的模式因缘发生了，不得殊胜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当知是为模式，反之亦然。听法者为财力故，欲殊胜般若波罗蜜，读诵乃至正一念，这文可能略掉了。而说法者已是因缘故不欲语，两不合不得殊胜般若波罗蜜，读诵说当知是为模式。好，这是第十九颗，为不为利养一对。好，再来第二十颗，习不习生命一双。他说复次，须菩提，说法者欲知他方违命之处。违命之处就是说那个地方是有危险的，比如说去伊朗伊拉克啊，这个战乱的地方啊。他说听法者不欲随去，那不欲随去也不见得是听法者的错。那么为什么这个说法者他要爽经说法，他为什么要跑到一个有战乱的地方去讲？可能是他是那里的人啊，这是论里面的意思啦，啊，或许他有避难的方法善巧，可是听法人他没这个本事，所以他就不敢随老师去，于是造成这个法会不能够具足，两不合，不得殊胜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当知是为模式，反之来也是一样。听法者如果知道老师要到别的违命之处去，而说法者不欲去啊，不欲去，可能是他自己不想去，也很可能是不要听法者随他去危险的地方。他说我一个人去那边受危难没有关系，你有家眷我不要你去，可是听法者发现老师不要他随行，他就不高兴了，对不对？我偷摸老师就愿意供养给你，为什么你不要让我跟呢？于是他就埋怨他老师，也可能是这样子的因素，哦，所以他就说造成两不合因缘，不得殊胜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当知是为模式。好，再来连续标号第21个，在这边呢是第三大科的第五个，堪不堪忍苦一双。复次，须菩提，说法者欲知他方饥饿谷贵无水之处，就是饥荒啦，啊，买什么东西民生物资都非常的贵啊。可是听法者，这说法者为什么要去呢？可能有他的心意嘛，啊，可能有他的心意，他可能要去赈灾什么什么的。可是听法者说不欲随去，于是呢心意不合合了，两不合合，于是这法会就流产了，不得殊胜般若波罗蜜，生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当知是为模式，反之亦然。听法者或者他有这样的意思，他说啊，我是慈济人，那我应当去赈灾啊。可是这老师要把这个法会讲经说法的因缘圆满，所以他错失了这个赈灾的因缘。于是这个听法者觉得说，这个老师怎么这么不慈悲呢？对不对？这么不能够随喜这个赈灾的因缘呢？所以这样子责怪了，彼此就有两不合的因缘了。所以他说啊，听法者欲至他方饥饿谷贵无水之处，而说法者不欲去。心意不合合了，两不合合，于是法会就流产了，不得殊胜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当知是为模式，当知是为模式。好，到这里呢算是五个，底下呢又有三件事情，观课版说偏名弟子为模式。好，这三件事情是属于弟子本身的心意，跟说法者无关啊。不过我是觉得这个科判也是有得斟酌之处哈，请看这边。好，这是观科版的第四大科的第一个啊，连续编号的话呢就是第22啊，我建议各位采连续编号了哈，那大科你可以参考。他说啊，复次，须菩提，说法者欲至他方丰乐之处啊，那个地方啊这个物资丰厚，对不对？信徒也很多，很多供养啊，比如说很多藏地的喇嘛要到台湾来， 或、哦、他们就觉得、哦、台湾是一个福报很好的地方，对不对？在那边道养很丰富，所以呢，如果有弟子也愿意跟呢，啊，他说啊，听法者欲随去，说法者就说，你干嘛跟来？我在那边去讲经说法，对不对？你去那边跟着来，消耗这个十方的道粮，他不要，他随他去，所以这个弟子就觉得说，嘿，老师前面假后前后去啊，也再去旅游啊，你们不又不准我去。对不对？于是就们埋怨老师啊，可能是这样的关系。所以呢、啊，这个说法者就呵斥了一下这个弟子说：“善男者，汝为利养故随追随我，汝善自是为。若得若不得，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心意？不要后悔哦，去那边可是要做很多的法事哦。你不要以为去那边是假后前后啊，一事少因缘故，两不合合。”于是这个弟子就觉得老师是呵斥他，不要他随他去啊。来了之后才发觉，哦，法会从早到晚，哈、哦，师父去受供，弟子要旁边要张罗好多杂事，他才知道，哦，这个、不划算，他就告诉你，这个事情你要想清楚啊，啊，不要做事者，他到来又埋怨这些事情，啊，他就误会了这个事，于是造成两不合的因缘，不得殊生，不得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当知是为魔事。标号第23，这边是4-2，施因男子弟子生厌。他说：“复次，须菩提，说法者欲过旷野，贼步旃陀罗，旃陀罗就是下贱家啊，他要经过那个贫民窟啊，猎狮步啊，那边有人打猎，恶兽毒蛇步啊，那边有很多的猛兽出没。天法者欲随逐去，而说法人。”本来只是善意 ，Are you sure？ 那边很危险哦，你不要愚忠中妖了，因缘你怪我哈。他本来只是劝他进，可是他就起了误会了。这个老师就跟这个弟子讲说啊，善男子，如何用道比？你不用到那边去嘛，我去那边是有特殊用意的，你不必去啊，对不对？比中多有诸部啊，贼部乃至毒蛇部，天法者闻之，以为老师不希望他随行。啊，知其不欲与般若波罗蜜，殊此乃至正一念心念不欲追随，以事少因缘故，两不合合，当知是为魔事。本来老师是好意，对不对？可是呢，他却误会了啊，造成这样子的两不合合因缘啊。这个表面的意思很明白。再来第24，复次，须菩提，说法者多有谈悦说往问讯，我刚刚就讲就这个意思。老师在道场坐哦，经常有施主来拜访他。所以他每次就跟做公关一样，哦，应接不暇这些事，他就没有空讲经说法了。那在那边常住的徒弟呢，就一直在那边等老师，怎么老是在应付这些谈悦事啊，哦？不愿意讲经说法，以是因缘故，欲听法者说，我有因缘，要到哪里去？要到哪里去？听法者知其意，便止不去。你去你干去去，叫你好闲哦，还当老师。你怎么可以当老师呢？于是就这样子的心意两不合合，令这个师徒的因缘就错失掉了，不得殊生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当知是为魔事。好，这是三件事啊。观科版说这是属于弟子的魔业。好，最后两个呢，观科版说成是外魔，跟前面这24个内魔刚好对位，因为内魔都是属于自己的心事，就是师徒之间或者你自己的初心跟后发心后来的心意两不合合，所以前面有24个因缘都在说意业的问题，而底下的两颗都跟两颗其实只有一颗啦，我认为只有一个啊，就是现真实的比丘像乃至于现菩萨佛像来为你说相似佛法啊，我认为底下其实只有一颗而已。那这个因为它现真实身相出来，所以呢算说一个名为外魔也是 OK 的。好，请看这一个啊，标号第25，复次，须菩提，恶魔作比丘形象，好，但他真的化作一个有色相的比丘来为你啊说法，他呢有这个用意要来破坏般若波罗蜜，不得令我们听法者呢学习大乘啊，不得令书持读诵说正一念。须菩提薄佛言，好，这边就有很多对话了，所以我认为主要因缘是这件事。所以真实有一个比丘，他也很庄严，对不对？沙门庄严像现在你面前来为你要说相似佛法啊。如果你就信以为真了， 那你也是两不和合，模式因缘。那这边就有须菩提跟世尊的对话，来讨论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那到底我们以后怎么样去分别这件事情呢？好，那么须菩提就薄佛言：世尊，何因缘故恶魔作比丘形象，方便破坏般若波罗蜜，不得令殊持乃至正一念？佛言：恶魔作比丘形象来坏善男子善女人心，令这个善男子善女人远离般若波罗蜜，就远离大乘。作是言：如我所说经呢，即是般若波罗蜜。你现在所学的这个经呢，不是般若波罗蜜。须菩提，世尊破坏诸比丘时呢，有未受记菩萨，就是未受记菩萨，就是还没有正量啊，你还没有证到根本智的，就叫做还没有入法位的菩萨，就叫做未受记菩萨。便堕疑惑了，那堕疑惑故呢，他就怀疑了，于是就没有跟着老师继续学，于是跟着这个沙门庄严的比丘去学去了，于是不殊生般若波罗蜜，不受不持乃至不作正一念，不和合，不得殊成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当知是为魔事，当知是为魔事。复次，须菩提，恶魔作比丘身到菩萨所，如是言。我认为这句话其实是连着底下，他前面不只是说什么，不只是说你现在学的不是真的佛法，我要跟你讲的是真佛法。然后他讲什么呢？他讲后面这件事。所以接着前面那个话，恶魔作比丘身到这个未入法位的未受记菩萨的地方说，如是言：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与实际作证，与实际作证，那个实际就是涅槃啊，在实际旁边就涅槃，要以涅槃为上手，对不对？你不是这样学的吗？好，如果以涅槃为上手，那有两种涅槃，那于是你要修学四念处，正是四沙门果，得辟支佛道才对，对不对？我今天跟你讲这个道理，于是大乘非佛说，他就跟你讲这个事情啊，他说啊，你应该去涅槃那边地方去实相的边际作证啊，乃至于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含果，得辟支佛道，以是不合合，不得殊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当知是为魔事。好，本文其实到这里为止。那么后文当然也有说，末恶魔作佛身，金色藏光到菩萨所，那不过就是讲他是换作比丘身，只是他的身相很庄严。所以底下那一大段都在解释，会有真实的人来为你说相思般若，令你生出两不合合的魔事因缘的讨论。那时间也到了，我们留下后面这段文，我们下个礼拜再一起学习。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学到内事因缘，那么外相的因缘呢，我们下礼拜再重述。那么下礼拜就会学习完这一段文，入到佛母品了。佛母品又很难啊，非常难。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你们就先预习龙树菩萨大智度论的佛母品啊，就是2561页。所以下礼拜你们就把智论随文带来，其实最好你们自己先预习哈，那我们下礼拜继续来学习。我很怕讲这些魔业因缘让各位生烦恼啊，但是你们学过了这些东西之后呢，摆在心里面，我觉得反而要做深思的事情是，不要太快做判断，事缓则圆啊，路遥知马力，绝对不要以，如果你真的相信无常法则的话，至少要相信一切事情都永远可以改变，不管到无量劫后总是可以改变，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呢，就莫做定论，所有一切事情就相信印光大师的开始，学法是拿来照镜子，观自心过时，不要拿法去套量外面的境界。你看看经真的说的不错，对，你是在肯定经说的真实不虚，可是你都在往外看，那还是不对的啊，这些反而是造成魔事因缘的理由啊，自己反省吧啊，比较重要。